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两节是圣经是九十一页，第十九章，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从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大家听。以色列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南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南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阐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好，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旷野中的四十二站。我们终于来到了旷野四十二站里面的第十一站，那就是到了西乃山。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以后，经过了三个月的时间，他们最后呢，终于到了西乃的旷野。那么这个，如果我们从以色列苏格开始出发，如果一站一站的算的话，这刚刚好是第十一站。那么这一站呢，可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站，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根据神的旨意，他们必须在两年之内完成这四十二站，而他们大概在西乃山下大概就停留了一年之多，大概一年的左右。所以我们知道西乃山这一站应该是非常关键的一站。我们曾经告诉过弟兄们，在旷野的四十二站里面有两站是最有关键性，一站是西乃山，就是从前头开始算起来第十一站，那就是从苏格第一站，然后第二站、第三站、第四站，一直到第十一站就到了西乃山。还有一站呢，就是从迦南倒数过来十一站，那么你就碰到了加比斯。那么这两站呢，可以说是非常关键的站。西乃山他们逗留大概一年多，然后大概一年左右，后来他们又出发了，到了加比斯，结果他们从那里就开始漂流，一漂流就是三十八年。到了第二代，三十八年以后，他们还是回到了原点，还是回到加比斯，那最后才从加比斯进到迦南。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两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站。那么我们从这一天，从今天开始，从今天以前，我们好几次所交通的都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头三个月在旷野里面所学的功课。那么终于呢，经过三个月，他们来到了西乃旷野。那么这三个月所学的功课，我们称它做最基础的功课，或者说是最初性的一些的功课，那么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基础。那么到了西乃山呢，现在神要让他们学更深的功课，神要给他们有更深的造就，有更深的教育。那么这就是他们大概有一年的左右，就在西乃山底下安营。我们年初的时候曾经到过西乃山，大概有八十位弟兄姊妹，我们从以色列坐了飞机就到了西乃旷野。但第二天我们就到了西乃山下。那么我们知道有弟兄姊妹很早很早，他们天还没有亮， 可以说半夜的时候就已经从红海边出发了，然后呢，他们希望去登那个摩西的山，就是西乃山。那么西乃山呢，那个地方有一个特点，如果大家去过的话就知道，在西乃山的前面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广场，那个海一眼望过去是很大很大的。那么在那个广场里面，那么根据今天许多专家，特别圣经地理的专家研究的结果，就发现那一片的广场啊，大概能够容纳200万人。因为你真的在旷野里面，特别在西乃，我们到了西乃山，你就发现在西乃山就在前面一点，你就发现一片很大很大的广场。那么那个广场呢，是足够可以让200万人在那里安营，所以以色列人大概在那里就耽搁了一年，他们就学了很多很多重要的功课。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就开始要知道到底在第十一站以色列人他们学了哪些非常基本的功课。那么这些功课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首先我想我们要举出几个特点来，就西乃山的特点在哪里，那么我们稍微有个认识以后，我们再来看他们学了什么样的功课。那么第一点呢，我们要记得在西乃山以前，以色列人有经历，但是没有教训。他们经过了实战，学了许许多多的功课。他们是一面在那里经历，一面呢在那里学了一些的功课，但是严格说来，他们没有从神那里直接的教训。是他们到了西乃山下，他们就正式的在神面前接受教育，所以现在他们慢慢的就能够解释他们过去所经历的。所以我们的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有许多的经历只是我们的经历，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它，但是你知道神不会把我们一直停留在那种光景里，慢慢的神就把我们带到了西乃山下，那在这里他就把一些最基要的真理讲解给我们听。所以基督徒不只是有经历，基督徒也是有一些真理。我们不只要经历，要学一些很具体的功课，那同时呢，我们知道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需要明白，所以我们需要接受圣灵的教育。而西乃山呢，乃是很重要的关键站，在这里呢，以色列人他们就学了许多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比方说，从前以色列人他们也起行也安营，那是很自然的，云柱火柱带领他们。那么刚开始经历的时候只是一些经历，他们经过马拉，结果你知道马拉的水不能喝，结果神就指示摩西把树丢在水里面，结果水就变甜。他们来到了以琳，以琳有12股水泉，有70个棕树。他们后来来到了另外的旷野，我们知道他们带来的粮食已经用尽了，然后神这样从天上降玛拿给他们，在旷野里面为他摆设宴席。他们口渴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神这样在沙漠里面为他们开出江河。等到仇敌在后面袭击偷袭他们的时候，你看见说他们怎样在约书亚的率领底下，在山谷里面与亚玛力人征战，然后呢，因为摩西在山上举手，结果他们就拿了胜仗。所以严格说来，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学会了一些在旷野里面一些基本的功课，但是现在呢还是不够深。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一切都是生命，就好像孩子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他喝奶，他吸奶，那么他慢慢的长大，他不大懂得太多的理论，他只知道说他怎样在摇篮里面，母亲怎样的他怎样在摇篮里的过生活，然后母亲怎样喂养他。 他怎样的活在母亲的眼前，那么他怎样被放在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里面，那么在母亲的照顾底下慢慢就长大，那个生命是自然长大的。那么生命长大就有许多的经历，那许多的经历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但是到了西乃山以后，我们知道现在呢，以色列人不只有了一些经历，现在他们发现说，在西乃山乃是神借着摩西教导他们最好的时候。那么现在起头的时候，一切都是照着生命的本能，都是照着生命自然的表现在那里生活。但是慢慢慢慢的，以色列人就接受教导，就好像一个孩子刚刚生下来的时候，那么他完全在爱的环境底下长大，他会动会爬，他要怎样做都可以。但是慢慢的，母亲要教导他，电插头的地方不可以随便碰的，那有的地方他不能随便靠近的。现在呢，等到他生命慢慢长大的时候，他就要接受一些很重要的教育。虽然生命是自由发展的，但是生命一定要服从一些重要的定律。那现在等到慢慢孩子长大的时候，母亲就应该把一些定律来告诉他。不错，你的手可以放在什么地方，但是你不能放在火里，如果放在火里就一定要烧透。那这就是一些定律。那为着保护他的儿女免去伤害，那母亲需要教导他。所以西乃山就是这样，西乃山乃是告诉我们说，本来这些以色列人好像生下来的婴孩，完全照着生命里面的本能，照着生命里面潜在的光景在那里生活。但是到了一个时候，圣灵必须教导他们。从前圣灵告诉他们说要起行，要安营，但是从来没有告诉他们说你们应当怎样起行，应当怎样安营，什么时候起行，什么时候安营。是他们到了西乃山，他们才学会这个功课。到了西乃山，他们才知道说，连安营连起行不是照着他们自己的意思，不是照着他们自己的方法。如果他们安营的话，他们应该怎样的安营？不是两百万的人像乌合之众一样就堆在那里，就排在那里，就挤在那里，不是。等一等，神要教导他，如果安营的话，他们怎么安营？他们应当怎样的在神面前生活？怎样的安营？那么什么时候起行？那么应当怎样的走？当他们走在前面的路上的时候，那么在路上的时候，他们应当怎样的走？他们有12个支派，那么哪一个支派应该走在前面，哪一个支派应该走在后面？然后你发现说，约柜在他们前头引导他们。那么让我们记得，在西乃山以前他们不知道，在西乃山以前完全因为他们刚刚出来，所以你知道说这两百万人就像乌合之众一样，他们12支派的人就混在一起，他们很自然的，那么彼此招呼，彼此提携，那么经过了3个月，最后终于到了西乃旷野。那么从前呢，说起行了，也许是摩西一句话说起行了，然后呢安营了，他们就安营了，他们一直找水找不到，终于找到地方有水，他们自然就停下来了，那就是马拉。结果发现马拉的水不能喝，他们再走，结果发现一个地方有70棵棕树，有12股水泉，他们很自然就停下来，就在那里安营。所以你看见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一切都是好像照着属灵的本能，他们就经过了这实战。那么但是现在来到了哪里呢？来到了这个西乃山。到了西乃山，弟兄姊妹，现在不一样，现在圣灵要借助他们在西乃山，要让他们学一个很深，一些非常深的功课，给他们看见说，甚至于他们怎么起行，他们什么时候该起行，他们怎样安营，什么时候安营， 你知道他们都照着神所吩咐，每一站都是照着神所吩咐，每一个站口都是神所命令。那么现在什么时候你要从这里出发？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那么停下来的时候应当怎么做？行军的时候应当怎么做？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一点一滴，神就借着摩西来教导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在以西乃山下，以色列人就学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功课。所以你会发现，在以西乃山前，他们安营起行；但是在西乃山后，也安营也起行，但是完全不一样。西乃山以后，你看见他们起行安营，完全照着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说是神的旨意叫我们起行安营就好了，我们现在就可以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做。不，你如果慢慢在主的恩典中长大，你就看见说每一个动作，你就看见说，无论是安营，无论是起行，都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换一句话说，都是在神的引导底下。所以现在神就把一些神就借着摩西，就让以色列人受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教育。那么我们要一个一个来看他，然后我们知道说，不止以色列人这样，那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想知道，到底在西乃山下以色列人学了哪些非常重要的功课？那么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么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点，那么我们特别要记得的就是，西乃山呢，可以说是第一次以色列人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地方，能够与神相会。那么神呢，就在密云里面降临西乃山。那么因为前面刚好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广场，所以现在他们终于在旷野里面找到一个足够大的地方。现在呢，他们能够在那里与神相会，所以西乃山是个很重要的转捩点。仿佛这样，神把以色列人从旷野带出来了。那么现在神在什么地方与他们相会？不错，他们已经经过了实战，马拉苦水里面有神的同在，神把玛拿赐给他们，神在旷野里为他们将圣呃这个开江河，神带领他们当胜仗，一路上你看见都是神带领他们。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们所以经过旷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你说神，那就是神要在旷野里面亲自与他们相会。所以他们经过了3个月的路程，严格说来，现在他们走这些的路的目的，乃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基督徒的经历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叫我们被带到神的脚前。所以，请我们记得，西乃山乃是以色列人与神相会的地方，仿佛在旷野里面没有一个地方够大。现在你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广场，那么结果呢？你看见摩西就是从那里到山上去与神相会，那么他从神那里就领受神对于以色列人的教导。那不止如此，那么就是在那个地方，以色列人他们学习怎样的能够活在神的面前，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以色列人从前只做苦工。以色列人不错，他们都敬拜他们的，他们都认识这一位神，但是他们从来没有集体的、全体的，是那么团体性的，能够聚在一起，这200万人像一个人一样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好像今天我们所说的聚会一样，本来我们是散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到了主日的时候，你看见我们这些人仿佛就被聚在主的脚前。所以，这如果你讲到在旧约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怎样整体的 能够聚在神的面前。那么我们知道西乃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么因为现在他们是来到神的面前，那弟兄姊妹，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就是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人有没有可能再靠近神？你知道，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用基路伯的火箭，在生命树的四周围，就装上了基路伯的火箭，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近生命树。生命树就是代表神的自己。那么，人因着犯罪的缘故，那么弟兄姊妹，你们都知道，人与神中间就有了一个非常远的距离，一个大的鸿沟，人没有办法靠近神，神也没有办法靠近人。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如果今天有人想靠近生命树，一定是被基路伯的火箭击杀的。所以没有一个罪人今天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能够站得住的，没有，不可能。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这200万以色列人，他们都是罪人，是200万的罪人，现在他们来到神的山，他们居然能够站立得住，他们能够在神的山，在神的脚前，他们能够生活。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为什么？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那这就是西乃山的特点。你有没有想过，像我们这样的罪人，今天我们怎么能够在神面前站立而不被击杀？那么大家记得吗？在这个无论是会幕也好，圣殿也好，在圣外院是太阳的光，天然的光。那么到了圣所呢，就是灯台的光，那就是从油里面发出来的光。油在圣经里面代表圣灵，所以你知道那个光就不是天然的光了。很自然是油所发出的光。可是根据圣经的记载，如果今天我们到了至圣所，至圣所就是神把的，就是施恩座的地方，就是约柜的地方，那个代表神的同在。那么你到了至圣所，你就到了神的脚前；你到了至圣所，你就与神面对面。那么弟兄们，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至圣所里面，什么也看不见。为什么？因为至圣所里面的光，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神的荣光和神的荣耀是在什么？是在约柜上面。而基路伯呢，是看守神的荣耀。所以这里我们记得，不是在至圣所里没有光，至圣所里的光是我们眼睛看不见的。那么今天我们稍微有一点常识都知道，我们所有眼睛看见的光，那些的光对我们身体的害处都不定的。但是像 X 光，我们知道那个光我们是看不见，所以那个光那个能力，能够叫我们照过 X 光以后，我们一点胃口也没有，因为我们整个身体的系统受了搅扰。原子弹在广岛释放出来那个光，那个光如果进到人的身体里，一下子就化为灰烬。原子弹所以可怕，就是当这个广岛里面的人还没有看见这个光，他们已经化成灰烬。所以让我们记得，圣神的荣光，在至圣所那个光，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他面前站立住。这个光，那个能量，就好像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伽马射线，我们所知道的 X 光射线。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神借着这些的情形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在神面前站立住，没有一个人今天能站在神的面前而不被击杀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但是弟兄姊妹，你等一等，你在西乃山下，你就知道说，为什么这些人他们居然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他们没有被击杀。有原因的。那么弟兄姊妹，用我们今天懂得的话来说，就是因信称义。 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呢？因信称义就是说，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站在神的面前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怎么可能？当然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所以今天我们穿上基督，基督做了我们的义袍，所以因着神悦纳他的儿子的缘故，所以神也悦纳我们。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他看我们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称义。称义就是说你是好的，称义就是说你是对的，称义就是说你一点的罪也没有。那么弟兄姊妹，只有没有瑕疵的人能够在神面前站立。谁是没有瑕疵的？只有基督是没有瑕疵的。所以今天是基督做了我们的义袍，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那今天我们能站立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这叫什么呢？这叫做因信称义。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两个关键站里面第一个最重要的关键站。到了第二个关键站，那么加底斯什么意思呢？加底斯就是圣的意思。那么你知道说，人非圣洁不能够看见神。西乃山给我们看见亲近神的道路，你怎么能亲近神？那么在西乃山，神要教导我们，神要教导百姓，神要借着摩西教导他的百姓。但是一个真正亲近神的人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叫做圣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一个人如果他是圣洁的，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他怎么可能是圣洁的？因为那是亲近神的结果，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了一些，我们做了些什么，也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少的修养，不是我们有多少的追求，不是。所以让我们记得，加底斯乃是代表因信成圣，我们称义是因着信，我们成圣也是因着信。所以大家明白吗？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站。那么以色列人很可惜，后来呢，到了这个加底斯的时候，他们失败了，所以他们就漂流38年，最后还是回来。神有没有放松呢？没有放松。神有没有降低标准呢？没有降低标准。神有没有说好了，既然这个圣洁的目标是大家达不到的，我就算了吧？没有。第一代倒下去了，第二代还得要回到原来的那个原来的那个原点，那就是加底斯。那么以色列一定是经过这两站，最后才进到迦南去。那么另外一面，我要让弟兄姊妹记得，就是西乃山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地位，加底斯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经历，这两方面都要有。一面你要看见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一个地位，那个地位是属天的地位。那个地位就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功的，就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能够站在神里面，那是我们的地位，我们有一个地位，所以我们能站在那里。但是不要忘记，因着有这个地位，我们自然的有一个经历，那个经历就叫做圣洁，那个就是加底斯所代表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以色列人经过42站，如果你把这些42功课把它总结起来的话，严格说来就是因信称义和因信称圣，那就是西乃山再加上加底斯，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你就知道说这就代表了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所学的功课。那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说过了，椭圆是两个焦点才画成功。你如果拿一个图钉，一个图钉放在西乃山，另外一个图钉放在加底斯，然后呢，假定中间有一个绳子把它连起来，你把绳子用一支笔把它顶住，然后呢，你就沿着那个来画的话，你画出来一定是个椭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所有太星球，所有在 空太外太空里面，许多信天只要属天的东西，它运转的时候都是两个焦点。所以你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经过这两个关键站，这两个关键站就代表说基督徒，我们虽然学了那么多的功课，经过三个成长的阶段，最后我们达到成熟。但是总的来说，你要记得。 整个我们在主面所学的功课是围绕在这两个大的支柱上面，两个大的支点上面，两个大的焦点上面。那么这个我想是非常重要。那么这是第二点，我想提醒弟兄姊妹的，就是关于西乃山。那么第三点呢，我想要提醒弟兄姊妹，就西乃山特点在哪里呢？你们特别注意啊，在西乃山以前呢，这个以色列人呢抱怨。 常常抱怨，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一共埋怨神14次，所以我们知道是14站加14站再加14次，所以如果你仔细把它加起来，一共是抱怨埋怨了14次。但是非常重要，非常主，你我一定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在西乃山以前，如果以色列人抱怨，以色列人埋怨的话，你看见神任凭他，神。 姑娘，神纪念他们还幼小，所以呢，他们抱怨要吃的，神就给他们吃；他们要喝的，神就给他们喝。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在旷野，在西乃山以前，你看见神对他们的对待，就像一个婴孩刚刚出生一样。虽然他会哭会闹，因为他的生命是那样幼嫩，所以做你就要做父母的，就容忍儿女们。虽然给他相当的教育，但是呢，还是容忍他们。可是呢，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过了西乃山以后，后来你知道以色列人又抱怨又埋怨。那么弟兄姊妹，你就记得。 以色列人再埋怨的时候，现在你看见神的手就领导他，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你没有受过教育是一件事，现在你受了神的栽培，受了神的教育，受了圣灵的指导，那么弟兄姊妹，从现在开始就不再像以往一样，我们永远不可能一直停留在婴孩的阶段，不能。 所以等到我们长大了，等到我们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学了许多的功课，那么弟兄姊妹，从前你可以抱怨，现在不能。从前抱怨什么事也没有事情发生，现在抱怨，你看见神的手就会领导我们。那么你如果仔细的去看以色列的人故事，就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同样的，他们吵着要吃肉。 在西乃山以前，他们真的吃到肉，那么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有什么事发生。那么他们吃肉还是一样，那个我们知道那个鹌鹑，我们知道那个这个我们晓得那个鹰，鹌鹑是从大概从北非那个地方飞过来，因为这是一种的候鸟，到一定时候它一定要飞，叫往一个方向飞。那么刚刚好呢，经过西乃半岛，到了西乃半岛的时候，他们已经筋疲力尽，所以他们飞的那个高度非常非常的低。那么以色列人如果拿根竹竿，一下就把他们打下来，因为他们已经实在没有力气，所以你稍微高一点的人，稍微用一点办法就把他们拿下来了。所以呢，你知道圣经给我们看见，神就让他们说，我们从前在肉锅旁边吃肉，现在神果然让他们有许多的肉吃，那就好像烤肉一样。但是呢，弟兄姊妹，等到你记得后来他们吵着，过了西乃山以后，他们又吵着要 殿的时候，神就击杀他。啊，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所以我每次吃烤肉，那个牙用牙签，这个把肉挑出来的时候，我总是想起这一段的故事。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西乃山以前和西乃山以后不一样。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基督不可以不长大，以色列人不能不长大。到了到了西乃山以后，那么现在他们受了教育，现在他们受了教导了，所以他们现在应该知道的比从前更多，他们知道应该怎样的往前行。 那为什么神现在要这样对付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到了西乃山以后，现在呢，你要记得，所有他们生活不再是他们个人的生活。比方说，那个会幕啊，圣经就称它做见证的会幕。所以会幕不光是他们啊，你知道，不光是神在旷野里面设立的一个会幕，不光现在会幕叫做见证的会幕，那么连这个约柜呢，也叫做见证的约柜。那么神呢，就把这200万乌合之众在西乃山下，就把他们组织成为一个军队。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因为会幕代表见证，约柜代表见证，这一般的子民也是见证的子民，所以现在跟从前不一样。从前是200万人乌合之众，但是现在他们有一个使命。他们如果从旷野里经过，他们现在要到迦南去，现在要让人看见神与他们同在，他们是属神的子民。现在因着神在他们中间，他们的表现和世界上的人表现不一样，他们吃的和世界上吃的不一样，他们的食物是从天上来的，他们的水是从磐石来的，他们不是从尼罗河来的。你看见神为他们征战，这一切都是告诉人说神怎样与他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他们以色列人不只为自己过生活，以色列人也为着神的见证在那里过生活。换一句话说，他们不只为自己在那里生活，他们也为着他们代表神在那里过生活。所以他们不只自己在那里过生活，他们有代表性，他们为着代表神而在那里过生活，他们团体的、全体的、集体的在那里代表神，在那里过日子。所以你知道吗？他们在神面前受审判，将来有两个审判：一个为着他们自己的生活受审判，还有一个为着他们所代表的受审判。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今天你知道说，这个神把我们把这个弟兄姊妹配合在一起，然后让两个人进入一个家庭，他们一同走到地坛那一端。那么这个生活是个婚姻的生活，一个做丈夫，一个做妻子。那么不要忘记，今天呢，如果我们神配合我们，把一个家赐给我们，当然神把许多的快乐赏给我们，家是这个世界上最像天堂的地方。所以每天你非常的疲倦，一到了家里的时候，你就觉得这是，虽然这个世界非常的寒冷，虽然这个世界有苦难，但是你知道说，只有我们的家是最像天堂的。家是什么地方？家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家是最给你自由的，家是叫你觉得回家的感觉真好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这个家你看见有喜乐，这个家有满足，有平安，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那么每一个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做父母的、做儿女的，你看见都是家庭成员的一员。那么你看见这个家是多么美丽。那么你知道，做父亲的是父亲，做母亲的是母亲，做丈夫的是丈夫，做儿女、做妻子的是妻子，每一个人都在那里生活。这就像以色列人他们过生活、过日子一样。可是不要忘记了，你如果读保罗的书信的话，很清楚。那你告诉我们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那么爱妻子是婚姻生活的一部分。这个做丈夫的要生活，做妻子的要说生活，那么妻子呢要顺服你们的丈夫，那么这个也是生活里面的一部分。但是不要忘记，在保罗所给我们看见，圣经所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怎么做丈夫呢？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就正如基督爱教会一样。 你们做妻子的顺服丈夫，正如教会顺服基督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不是没有蓝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不是没有根据，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不是没有标准。我们今天在地上做丈夫做妻子和世界上的做丈夫做妻子不一样。我们今天怎么做丈夫做妻子呢？我们不光是为自己或为自己做丈夫为自己做妻子，但是更重要的地方是，今天一个做丈夫的爱妻子爱到什么地步呢？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两顶帽子，一顶是我做丈夫，另外一顶我代表基督做丈夫，你明白吗？所以现在你明白了，今天如果是我自己做丈夫的，我怎么做都可以，我怎么爱都可以。但是不要忘记，你不能说怎么爱都可以，那个爱必须是基督爱教会的爱。所以今天如果我不小心我爱错了，我不小心用我的方法错了，用我的方法爱，我自己是生活了，但是我没有把主代表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今天一面我们是为自己过生活，但另一面我们是有代表性，我们在地上做丈夫的乃是代表主，做妻子的乃是代表教会。那么今天教会怎么顺服丈夫呢？今天妻子怎么顺服丈夫呢？是不是奴隶式的？不是。你看见说，就像教会怎么顺服基督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看见说，今天爱丈夫、爱妻子或者顺服丈夫，那个标准是什么？那个标准就是，一面我在那里生活，但是另一面我要代表我的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爱错了，我就等于把主代表错了。那将来在审判台前，我受的审判是两样，在基督台前，一个是按照我自己的生活受审判，你是不是好的丈夫受审判；另外，你有没有把基督代表错，有没有把妻子，有没有把教会代表错。所以什么时候妻子不小心的话，那就是做一个错误的示范，告诉天使，告诉全宇宙说，那今天教会是这样来对待基督。那么同样的，如果丈夫不小心的话，弟兄姊妹，他稍微随从一点的肉体，他失败了，那么不要忘记，不错，他自己没有尽责，没有做个尽责的丈夫，但是不小心他把基督代表错了，然后给人的感觉，给人的错觉，基督是这样带他的教会吗？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过了这个西乃山以后，他们所学的很重要的功课。所以婚姻怎么美满，一个家怎么是一个美满的家，那个秘诀就是，我们不只为自己活，我们为有一个见证。今天我们做一个家，每一个家都是个见证，做丈夫的也是个见证，做妻子的也是个见证。从前没有如果不是主教导了我们，我们做大小姐的，我们这个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做丈夫的要怎样就怎样，但是不，现在你看见吗？做父母的，他代表天上的父，他不能生气的时候就不管孩子头还是尾，就伤害他了，不能。所以弟兄姊妹，因为他是代表天上的父，今天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也是代表。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虽然我们在地上过生活，但是我们都是有一个代表的责任，在我们肩膀上都有一个见证的责任。这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做光，要做盐，在这个世界上，当全地黑暗的时候，你看见这就是光；当全世界腐化的时候，你知道基督徒就是盐。古时候没有冰箱，你怎么能够叫食物不腐烂呢？你只要把盐放上去。那么弟兄姊妹，怎么今天能叫我们周围的世界不腐烂呢？我们的基督徒有很重要很重要的责任。所以盐不能失去味道，今天许多基督徒变成了盐柱，是一个很好看的纪念碑， 是叫人看见他非常的伟大，但是弟兄姊妹眼已经失去了伟大。所以，让我们记得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得教训。如果我们没有蒙恩，如果我们还幼稚，你知道我们怎么样做都可以。我只要做聚会，只要祷告，只要奉献，只要常主日来聚会就可以了。我们以为这就是基督徒了，但是不。你如果来到了西乃山下，如果你蒙恩得救了，如果圣灵给你引导，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一个小孩怎样，现在父母把他带到学校里面去。那我们现在也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学了许多的功课。那现在你才明白过来，原来做丈夫不是自由的做丈夫，原来做妻子不是自由的做妻子。那如果你看见说，基督丈夫爱妻子应该像基督爱教会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这个时候这个家就能够叫人看见基督的荣耀和他的美丽。那这个家就是温暖的家，这个家就是和谐的家，这个家就是照着神旨意的家。所以我常常说，弟兄姊妹，许多弟兄姊妹花了很多的钱到书店里去买怎样做丈夫，怎样做妻子，现在这种书最畅销。我常常，我常常觉得，如果能在基督中间要发财的话，你发这种财最容易。你只要告诉人怎么做丈夫，那么尤其如果我知道有的弟兄姊妹有十个孩子，那他们最有资格写怎么做父母了。那么到底怎么能把孩子带好？但是弟兄姊妹，神的话已经老早告诉我们，你我只要到橄榄，只要到西乃山下，你我只要在基督的学校受教育，那么弟兄姊妹，神的话已经告诉我很清楚，很清楚。每一个人在地上都有难处，所以弟兄姊妹，做丈夫的不要像暴君一样。那有的时候妻子里面不说我的，但你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如果不小心了，我们的的确确做了错误的示范。因为如果我们是暴君的话，我们就把基督完全带到了教会，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你记不记得这圣经里面的话？基督爱教会是把他自己完全给了，所以弟兄，什么叫做爱？爱不是拿进来，爱是更多的给出去。爱不只注意到对方的需要，爱也怕对方受到伤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基督的爱。基督怎样爱我们呢？那做丈夫的就应当怎样爱妻子。那么今天教会应当怎样顺服丈夫、顺服基督呢？那么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姊妹做妻子的就应当怎样顺服，这就应当怎样顺服，这个就怎样顺服丈夫。所以这样你看见，你就看见这个夫爱夫顺夫顺，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那这里面没有奴役制，这里面没有说谁高谁低，这里根本没有男女平等的问题，因此你看见吗？就做本能来说，今天你不需要教导一个子，你不要教导妻子去爱丈夫，没有难处。但是我们知道妻子的难处是在顺服。今天呢，你不需要教导丈夫去管妻子，那个不需要教导，那个是本能的。但是呢，今天丈夫能爱妻子，那个爱是从基督来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一个特别有的弟兄姊妹觉得丈夫这个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大男人主义就起来了，那么有的时候就说，有的时候生气的就说，你知道不知道我是你的头？那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说我是你的头，你已经不是头，什么时候你已经失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所以能做头，因为我让基督做头。你如果不让基督做头，你怎么能做头？你发挥势力有什么用？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今天圣经里面是讲平等不平等，没有这些东西。如果你看见基督爱教会，如果你看见我们的主在地上为每一个人洗脚，他是最大的，结果他能为我们洗脚。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爱。丈夫今天爱妻子的爱就是这样的爱。所以弟兄姊妹，因此如果我们看见这个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今天我们无论在家庭里面，今天我们无论在学校里面，请我们记得，我们的生活不只为自己生活，我们也为着我们所代表的在那里生活。 如果我做父亲的话，代表在天上的父；如果我做主人的话，也代表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我知道怎么样来做代表。那么将来到主的审判台前，一面是因着我的生活受审判，还有一个就是根据我所代表的受审判，我有没有把主代表出来。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为什么等到后来以色列人过了西乃山以后，他们失败了，结果他们发了怨言，神就审判的时候临到他，为什么？